今晚上我们要继续思想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5:11-6:8。找到了，请听我读。希伯来书5:11-6:8。5:11，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定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敲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安守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不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自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树，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今天晚上是伟阳牧师给我们正道，牧师正道题目是耶稣最需要的灵粮，我们请牧师。
大家要看这个讲道笔记，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当你看希伯来书1-4的时候，它从各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是最好的。目的是要鼓励我们，对吗？看到耶稣是最好的时候，抓住这耶稣，不要放弃。所以当你看这个过去的这个系列，从1-4是这样，不过从5开始呢，你会看到他提出一个最关键的理由，最关键的原因，为什么耶稣是最好的，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完美的大祭司。过去的许许多多的原因，不过来到5-10啊，他都会在介绍这个大祭司是多么的完美。那我们在上一次已经想了这个，讲了大祭司的耶稣啊，他是怎么称职的。那为什么称职呢？他第一，他经历过你经历的软弱，所以他能够体恤你，他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适当的帮助。当然第二，他放下他自己的那个神性啊，然后他放下这个神性之后呢，那神就选召他做这个永远的祭司，永远的这个君王啊，来带领你，来代表你。当然最后耶稣记得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那个晚上啊，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呢，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呢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这个试探，对吗？结果也学会了完全的顺服神的功课。那 这就告诉你，他真的能够体会你经历的每一个挣扎，不过他顺服了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脚踪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他5:11，你看到他要介绍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神奇的这个人物，这个是一个创世纪里面提到的一位独特的一个大祭司。他耶稣呢就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呢来做祭司，这样的完美。不过他先不讲这个，他就离开话题，他离开话题来接下来5:6呢责备这些希伯来书的信徒啊，一直到7开始他才回来讲这个麦基洗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话到一半的时候，他想到一个问题，他觉得要澄清，要先处理那个问题。10年前，在美国的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在讲道， 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他突然之间下台，来到一个会友的其中的一个会友的面前，骂他为什么你在睡觉？哦，我不懂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好不好啦？我们可以讨论对吗？这样子当众责备一个在睡觉的一个信徒呢，对不对？不过如果你觉得说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牧者都不应该当众责备人的话，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要想一想，拿单当时是怎么样当众的指出大卫犯奸淫的罪。你也要想一想，有一个叫保罗的，他在安提阿怎么样当众的指出彼得的罪。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谦卑的心了。我们也了解的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在这个时候呢当众的来指责这些希伯来的这些信徒啊，因为他是不止讲员，他是牧者来的。他了解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想到某一些弟兄姐妹在睡觉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睡眠啊，这些人他们如果是属灵的睡眠睡觉了一样呢，怎么能够听得进任何接下来他要讲的真理呢？没办法，一定要先叫醒他们啊，要先叫醒他们。他要叫醒他们什么呢？说哎，请你认真的看待，我要告诉你有关这位耶稣的真理，因为他是养活你的这个粮食，你没有他你活不下去的。希望这样来让这些人醒过来啊。那不过他讲到这个粮食的时候呢，这个耶稣是有关耶稣的真理是这个属灵的粮食的时候呢，他就要从三个角度啦来，他就想到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三种不同的人，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思想说，哎，我到底我看待这个属灵粮食的心态是什么呢？第一种呢是十一到十三节，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说，有一种人啊，他是只能喝奶的人。那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只能喝奶的人。十一节说啊，有些圣经的道理很难向这些人解释 ，hard to explain， 很难向他们解释啊啊，有一些长辈啊，听到这个时候就哎呀，是咯，就是我了，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听来听去都听不懂，对吗？我就是这个十一节讲很难明白真理的人，不是，他不是在讲你。他不是在讲你，为什么呢？因为十一节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不是听不懂，这些人的问题是圣经怎么说呢？听不进去。那听不进去跟听不懂是不一样的。这些人的情况啊，其实原来的意思要描述这些人的耳朵懒惰了。那这些人的耳朵懒惰，所以你翻过去六章十二节的时候呢，你看到他用的翻译成带懈怠，那这个懒惰的态度，懒散的态度，不愿意听啊。这些人的问题不是听不懂，是不愿意听。你听过一个毛病叫选择性的耳聋吗？啊，我有这个问题的。其实在家里我太太讲到家务的事情呢，我就很容易听不到的，经常听不到。然后过后她问我你做了没有，我说还没做啊，怎么还没做？我跟你讲，你有讲没有？我没有啊，没有听到。可是其他的东西我就很听得到啊，去哪里吃东西我听得到，不过做家务我经常听不到，所以我们的那个纠纷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不是耳朵的问题，对吗？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当你想到来崇拜听到，或者当你想到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心态是怎么的心情呢？是很迫切，龙马精神，哎呀，又可以听到了。还是我们哎呀，又要去听那个讲员讲多少分钟。所以 这就让我们去想一下，弟兄姐妹，如果 你对真理，你对圣经的话 没有什么兴趣的时候呢，就想一想，哎，我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选择性耳聋的问题？我的心不在，真理对我们不是很重要。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个有毛病，这种毛病的人呢，不是刚刚信主的人。因为十二节，五章十二节说，这种人，这个只能喝奶的人呢，照理应该做老师了，他应该信主的那个年日久到应该做主日学老师了，可是不是，他还是属灵的婴孩，他还是属灵的婴孩。哎呀，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可能有一些人想，哎呀，不是啦，这个问题是教会里面讲的东西很浅， 讲来讲去呢都差不多一样，我都听过了，一点新鲜的东西都没有，你叫我怎样去成长，怎么去长大？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这就来到这个只能喝奶的人的第二个特征。第一个是那个选择性耳聋的问题，对不对？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相当了解圣经了，不过其实他们不熟悉圣经说的，不熟悉圣经的真理。怎么会这样呢？不熟悉，认识了居然会不熟悉。有听过一些是所谓扶手椅的评论家吗？ Armchair critic， 坐在那个沙发上去的那些专家，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专家，我是那个足球方面的这种扶手椅的专家。那我支持那个球队啊，在过去的这半年买了哪几个球员，哪方面他们强，他们接下来对垒的这个球队对垒的哪几个对手，他们的胜算是什么，这些我都很清楚的。可是我上一次踢球差不多是3年前的事。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是会踢球的一个人吗？还是他是会讲球的一个人？那所以这就是13节的意思了，不熟练。你可能知道，可是你不熟悉，不熟练。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因为真理啊，圣经的真理不是一套道理。如果你来这边，你想哦，我听了一套道理，让我觉得更好，其实这不是真理的那个目的。真理比较像一个踢球的一个观念，真理不是一套知识，真理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来的。真理这边说是什么呢？仁义的道理，5章13节，仁义的道理 ，Word of Righteousness。真理是产生出一种仁义的生活的一个方式。真理让你认识不只是神他多么的公义，他多么的信实，他多么的慈爱。真理是要你认识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你照着去做。那个认识神的公义的人，在他的公司，在他的管理层里面呢，他照着神的公义去对待他的下属啊，那个就是他就熟悉熟练这个真理了。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还停留在喝奶的地步。因为你想想看，圣经很多真理都是这样的，只有真正奉献过痛心过的人，你才能够了解奉献的真理，对不对？只有在那个很担心的时候，完全把自己的那个忧虑交托给神的那个人，他才体会到什么叫信心。这个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很多人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听很著名的讲员讲很真实的道理，对吗？感动到流泪回家，可是睡了觉隔天还是一样的。那个讲员可以跟你讲耶稣舍己的大爱多么的伟大，哇，你很感动，可是隔天呢，你继续放纵自己，只顾自己， 那你的生命还是不熟练真理。这就是喝奶的信徒了。真的，我们可能一个小小的功课，就是当我们熟悉1万个真理啊，那还可能不如我们去操练，去真的照着一个真理去做来学习，这是我们的需要。那个常常听到了真理然后说我要照着去生活的人呢，那他就进一步了，他就变成那个什么样呢？变成那个能吃干粮 solid food， 能吃干粮的人。哎呀，在我们这边可能刚好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妈妈，现在啊，这个我们我可能那些比较孩子们稍微长大的呢，就可能在那边想，不懂你还记不记得你过去为你的宝宝吃米糊的日子，你是几时为他吃米糊的？可能现在的妈妈，什么叫米糊呢？我买的都是好料，那个什么米糊来。不过这个不要紧，一般上呢，这个宝宝差不多6个月大左右嘛，对吗？你可能记得，你就开始喂他吃一些固体的食物了，一点点，开始喂他吃一些软的固体的食物，这就是 solids， 这个就是那个干粮的观念。当然还是要喝奶的，不过总是要过渡，对吗？然后到最后呢，断奶了，可能还要等半年一年。 不过到那个时候就不再喝奶了，有一个过渡，开始给他吃固体的食物。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像那个 年轻的妈妈一样，他很着急啊，他希望这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啊，他们快点的吃那个固体的食物。五章十四节讲干粮就是这个，希望他们吃干粮。那能吃属灵的干粮的人呢、啊，就是圣经说长大成人 mature 成熟了，有这样的一个信徒已经成熟了。这样的一个信徒他的生命成熟的迹象是什么呢？哎呀，有一句话比较拗口，心窍习练得通达，对吗？心窍习练得通达，这是这个成熟吃干粮的人的这个特征。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怎么样一种生活啊？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骑自行车，对不对？我不记得你小时候骑学自行车的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如果你认识我的这个家庭，你就知道我们一家人呢，可能是全家人基因呢，在这个手脚的这个协调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那我自己在学自行车的时候啊，那个自行车我还记得第一次尝试骑自行车一个转弯的时候呢，那个平衡失去了，撞在一个电灯柱呢，连那个自行车都撞坏了。一个人转弯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是转不了，转不好。那当然如果你真正学会了，你就发现一个事实，对吗？你就发现诶，其实你学会了之后啊，你就久了你连自己怎么转弯都没有注意，对吗？因为这个是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想都不用去想了。这是神创造的我们的肌肉的一个特点我们神创造给我们的肌肉啊，久了当我们重复做一个事情啊，当我们在学习学会的时候呢，产生一个东西叫做肌肉的记忆 muscle memory 使到你重复做的那个事情你不用再去想它了，它成为一个意识里面呢自动会协调的一个行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习练得通达，那你的心你的思念呢已经让圣经的话潜移默化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一个肌肉的记忆，使到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很自然的圣经说什么呢，能够分辨好歹，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判断。那很多人都会面对这个，我们特别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压力很大，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我们从多方面呢，不同的上司，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要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容易暴躁，我们容易疲累的时候啊，暴躁发脾气，像特别是身边的那个人跟我们同住的那个人发脾气。不过我认识一些属灵生命吃干粮的人呢不大一样，怎么说呢？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可是因为他们的属灵的肌肉已经锻炼好了，他们在他们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能够想到神的话怎么对他们说，神的话怎么告诉他们要平静要忍耐，神的话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他们就想到不只是我辛苦啊，我的家人我的那个弟兄姐妹也是很辛苦的，让我来控制管理我的怒气，让我来晓得以别人的事为念。那这个他心里面呢已经是学会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远景，弟兄姐妹说哎呀吃干粮读圣经很闷啊，不过真的当我们一直操练的时候久了，他在你的心里面，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呢会起作用的，会让你心窍习练得通达。很感恩的是我们在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我们最近开始新的那个灵修的系列嘛，对不对？我们开始那个立位记，哎呦这卷书很难读，不过我们看到有超过100个弟兄姐妹他们参与，他们愿意来付上时间来读这样的一个灵修的计划。因为看到在早上崇拜有十几个青年人呢，他们居然去个别的去开始一个一年的一个读圣经的计划。那我们相信当我们持守在你的个人生活里面呢，你去读记得吗？不只读，你说我要照着去做的时候呢，那神会帮助你的，神会改变你，你会 长大成人，因为长大成人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应许啊。只要我们读了之后，我们照着去做，那这是第一个。然后你看到这个属灵的妈妈，她就说了，那记得吗？她要给他们吃米糊啊，总是有一个过渡的。她就回来告诉这些还在吃奶的信徒啊，现在我们要开始吃米糊了，怎么做呢？那你要认识，从六章一到三节，他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根基啊，这个基础。所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刚信主嘛，对吗？我们刚信主，或我们还在学习真理的话呢，那怎么样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呢？有三个方面，六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很宝贵的一个，好像一个切片啊。你了解到这个初期的教会，希伯来书时代的信徒，那他们学习基本真理，用今天的话，他们上慕道班呢、啊，他们是学些什么的？他们学三个方面的功课。那如果你说你刚刚信主，或者你在认识耶稣的这个道理呢，你要学三方面的功课。第一个，六章一节告诉我们呢、啊，懊悔死刑，信靠神。那第一方面呢，这些认识耶稣的人，在他们的慕道班里面，他们学了什么呢？个人的救恩。他们认识个人的救恩，他们抓住这个方面的真理。你要看见你过去是走向灭亡，你的行为 得罪神，你只有靠着耶稣，信靠这位神，脱离死亡，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这是第一个方面，个人的救恩啊。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明白这个观念，我们已经靠着神得到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吗？那第二个方面呢，继续的他来讲啊，各样的洗礼，第二节还有按手之礼。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在讲啊，这个洗礼不只是我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信了耶稣，并且在众人面前，你有看过吗？教会的洗礼，这个人在众人面前表明说他是那个蒙恩的罪人，他需要耶稣，靠着耶稣洗净他的罪。那他借着洗礼表明了也加入教会，教会的生活。那按手之礼也是同一个道理的，大概当时的长老在为着那些病人、啊、在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为着那些病人按手在他们头上，那求神医治他们。那这样的一个观念，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是我们二十一世纪信徒的挑战呢、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随时随地，我们不缺好的讲员，对吧？上网就找到了，我们不缺圣经的课程，对吧？到处教会有，外面都有查经的课程，我们不缺这个团契的生活。哎，哪里有团契？有啊，不止在教会有团契，校园人家有校园团契，人家一些工作地方有这种工作的团契。我们不缺这些团契，我们不缺教导，我们不缺听到。不过回到这个新约时代的教会，教会的生活是基本的真理之一，教会的生活是基本的真理之一。求主帮助我们、啊、来了解。哎，我们如果说我认识这位神的话，我看重神的这个吩咐，看重教会的生活嘛。第三方面，六章二节那边说还有复活和审判。复活和审判意思就是什么呢？当时的这个慕道班呢、啊，除了告诉这些初信主认识个人的救恩，除了告诉他们认识教会的生活，还告诉他们要认识死后的盼望。认识死后的盼望，死了去哪里？只有两个选择，复活还有审判。信主的人跟着复活的主一起复活，得到永远的盼望；不信主的面对这个永远的审判。那这个就是当时的人所明白的一个清楚的真理。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最早期的这个慕道班里面呢，这些弟兄姐妹学到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说哎，我们还要了解进一步思想、哎、我们刚开始新的系列的慕道班、啊、下午四点半，那你也应该来参加，来认识基本的真理。所以你看到吗？喂米糊的时候到了，那这些人过去他们喝奶，不过他们要成为吃干粮的人有个过渡，这个过渡呢就是总是要了解 圣经基本的真理，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才能够算是一个吃干粮的人。不过当然第三个方面，很可惜的，在无论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时代的教会，或者是我们今天时代的教会，都有同样的一群人，这个是第三种心态，这个是那个气绝灵粮的人。从六章四节开始啊，描述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啊，原来有一群人，有一群的人呢，他们好像这个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们记得刚才我们读这个起因经文吗？当尼西米向神祷告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百姓啊，尼西米时代的百姓跟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死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怎么说呢？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被神的光光照，对不对？他们有那个云柱，他们有那个火柱来在日间夜间引导他们。他们有什么呢？他们除了体会过神的光照，他们还尝过神给他们的粮食啊，神从天上赐下玛拿给他们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的更加的怎么说呢，让他们看到神的力量。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他们也尝过不止天恩的滋味，他们也体会过圣灵的能力。怎么说呢？你记得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事实，七十个长老怎么样被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怎么样开始都会说预言呢？哇，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圣灵的作为，他们看过体会过，结果呢全部死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过神的光，他们尝过神给的食物，他们领教过这个圣灵的能力，结果他们弃绝了这位他们所相信所依靠的主。六章六节是这么讲的，有一群人在以色列人的时代是这样，在尼西米的时代是这样，在这个新约希伯来书的时代是这样。可惜的，在我们今天21世纪，在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曾经有一个青年人他说，他告诉我，他不能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了。虽然他曾经信耶稣，他不能再相信耶稣了，因为他不相信圣经了。结果跟他分享了很久，很多次从各个角度来跟他分享，来挽回他，不过最后呢，他还是离开了。他离开了之后，有一个弟兄啊问我，这个弟兄跟他很多年都在教会，都在团契里面长大。这个弟兄问我，你觉得那个人得救吗？哇，那时候我心很痛，你要我怎样讲，他是得救还是不得救？不过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那我们有时候会看见这种情况，所谓相信耶稣的人，可是后来呢，很肯定清楚的否定他当初所相信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背道，这个就是六章六节这个离弃真理的意思， apostasy。 他本来相信，后来他说他不相信了，这个是传道人的噩梦，这个是传道人的噩梦。那不过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人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人？圣经说神的应许是清楚的，神的应许通过主耶稣讲什么呢？那个属于神的人，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我父的手里夺取。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相信耶稣的人，没有人可以改变他跟神的关系，神会保守他到底的，神会看顾他到底。所以如果 有人他真的最后离开了这位主，因为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他当初是不是真的是相信过主，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如果他属于神，神会保守他到底。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我们西洋崇拜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不过在早晨崇拜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面对这种痛苦，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人为他们担心，曾经相信耶稣的人后来离弃了，怎么办呢？那主自己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也不用去猜测，我们就为这样的人祷告。 我们就相信有过看过人离开了五年后十年后十五年后他总是神把他带回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不用去论断，我们只要为他们祷告，相信主自己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就主自己开恩。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人，让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相信神拣选的恩典，如果拣选了他，神会把他带回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的时候，你来我就想到我经常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会问那个病人身体软弱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的，你的胃口怎么样？你的胃口怎么样？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胃口分三类，第一种呢就是只能喝奶的人，圣经对他来说是一个道理。不过当我们学习照着去做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长。那第二种人呢，是能吃干粮，吃得下的，那他清楚圣经的真理，而且呢时常去锻炼，记得吗？那个肌肉的记忆啊。那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一个应许，如果我们时常思想神的话，然后我们真的认真去顺服神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会成长的。当然第三种的人，希望我们教会希望我们西洋崇拜里面没有，就是一个完全吃不下的人。那他吃不下的问题是因为他离开了他所相信的真道。那求主怜悯我们，为着这样的人祷告，求神挽回这样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开恩我们的心里面，想到纪念到一些曾经相信你可是离开了你的人，主，你知道谁是属于你的人，求你怜悯，求你自己光照他们的心。主，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主，或许我们现在只还在吃奶的阶段，真理对我们来说还是一套知识，我们不熟练，我们不熟练是因为主，我们还没有从心里面来操练，来顺服降服在主的话语的权柄之下，照着去做。主，求你开恩帮助我们。主，我们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中心专心的来学习主的话，与神亲近，主啊，你与这宝贵的应许来鼓励他们，有一天主，当他们照着主的话去思想去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随时都能分辨好歹的人。主，向你祷告帮助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